1503宣教网络的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荣幸来到我们当中分享。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Zachary。 那今天这位是我的夫人，就是我太太 Vivi， 那还有我女儿，她今年3岁。那我们其实刚从伊拉克回来，那我们本身在伊拉克有做一些医疗宣教的事工。那我今天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的一些个人的见证，还有一些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情。那我们在开始之前，让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啊，亲爱的天父，我祷告你保守等一下的分享。主啊，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分享，主啊是按着你的心意来分享的。主啊，祷告主啊，让他们等一下在分享的时候，每一个听的人，他们所记得的不是我是谁，或是我做了什么事情，主啊，而是你是谁，你做了什么事情。主啊，祷告主啊，你真的让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真能够知道主啊，你是那位行奇事的神。主啊，你是那位信实又良善的天父，主啊，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脚步。主啊，祷告，主啊，用我等下所分享的内容是能够祝福到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你打开我们的耳朵，主啊，让我们来领受你所要我们领受的话语。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今天呢，开场我要用基甸的故事来分享。那基甸大家都知道，他用羊毛来求印证的事情，我相信大家一定耳熟能详。那但是呢，我今天想要分享关于基甸的部分呢，不是他如何跟上帝求印证，我想要分享的是他如何在一开始被上帝呼召的那个过程。而用在呼召的过程当中，我也想要来分享一下上帝是如何呼召我，或是如何在我生命当中带领我们的生命，带领我们一家人。那基甸，我们一起来看经文哦，在士师记第6:11-16，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斯的橡树下。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大家可以看到这些经文里面哦，基甸他其实在那时候，在当时的环境里面，基甸是一个士师，而那时候以色列人被米甸人所欺负得很惨，他们常常会被牛啊羊群啊各个都会被掳掠。而基甸呢，他那时候也是一个胆怯害怕的人。当时耶和华的使者来到基甸面前的时候，他躲在哪里？圣经上告诉我们，他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那我们都知道，平常要打麦子的话，在当时以色列人的环境里面，你要打麦子是你要甩那个麦糠嘛。那甩麦糠的时候会有风吹过来，然后就可以把那些麦糠给吹散，然后否则会，然后麦粒会留下来。所以他们打麦子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打传统是会在空旷的地方、有风的地方来打。但是基甸他为了担心米甸人会来掳掠他的财产，所以他就躲在哪里？他躲在酒榨里面来打麦子。而躲在酒榨里面，你知道它是一个凹下去一个凹槽，所以那边是没有风的。你在打麦子的时候，那些所有的粉尘啊，全部都会让他自己呼吸困难。那但是他却必须为了防备米甸人，他必须躲在酒榨里面来打麦子。那但是当他虽然看起来短缺害怕，在错误的地方做错误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人生也是这个样子。有时候我们人生也在错误的地方，因着我们的担心，因着我们的害怕，我们选择在错误的地方做错误的事情。但是耶和华从来不是直接看他的外在，他看到的不是他现在胆怯害怕的心，他看到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向米甸显现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大能的勇士啊，他称他为 Mighty Warrior。 就是说上帝看到我们，不是看到我们当下的环境， 无论我们现在在什么样的生命光景里面，上帝看到是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特质，而那个特质是说大能的勇士啊。而且除了米甸那时候担心害怕之外，当时米甸他也是，他觉得他自己是不够格的，他觉得他自己，他说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致贫穷的，我父家是致微小的。I'm the weakest and I'm the least。有时候上帝，也许米甸说的也许是实话，有时候也许只是他对自己的错误的认知，但其实上帝看到了，从来就不是有谁有那个能力，有谁在好像看起来特别的厉害。他寻找的不是，就像如同他寻找大卫的时候也一样，他面对他的所有的哥哥都比他还高大，比他英俊。但上帝寻找了人，上帝看人不像人看人，上帝是看人的内心的。而上帝跟米甸说什么？不管你出身如何，不管你觉得你自己够不够格，但是他的应许就是我与你同在。 I will be with you, I will be with you。 而上帝当我们知道无论我们的出身如何，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够不够格，我们也许不一定是在看起来最有能力的，我们看起来不一定是学历最好的，我们不一定是受过最好训练的，但是只要一件事情，上帝要找了一件事情，就是谁愿意与他同行。他说我必与你同在。而今天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愿意成为那个与上帝同行的人？那为什么我要用这个来开场呢？其实我觉得我们人生就像那个光碟片，那当看那个 CD player 的时候啊，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那其实大家也可以想一下，一张 CD 片可以做什么事情？像有些人可以拿来射飞镖当 frisbee， 有些人可以当杯垫放在桌子上面，有些人可以当墙壁的布置，然后把它挂起来。啊，有些人呢，在台湾啊，会有一些阿嬷会把这种 CD player 会挂在脚踏车的后面，在骑脚踏车的时候就当后面的反光板。其实这个 CD 啊，就跟我们人生一样，我们有各种可能性，我们可以如何尽情的使用它都可以。但是如果今天这个 CD 啊，只有他创造他 CD 的人才知道这个 CD 应该放在一个 CD player 里面，我先把这个 CD 拿到一个从来没有看过 CD 的一个原始部落好了，他们一定不知道它可以放在一个 CD player 里面。但是当他知道他的创造者设计它的时候，它里面写了很多的编码在里面，所以当他把那个 CD 放到 CD player 里面，就好像把那 CD 加在创造，我把我们人生加在创造我们的创造者里面的时候，我们放进了那个 CD player， 那个 CD 才能够真正的唱出那最优美的旋律，是写在那 CD 里面的。而我们的人生也一样，我们可以有各种想要使用我们人生的方式，但是唯有把我们的人生交在那位创造我们的上帝手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我们人生中最美妙的旋律给写出来。其实对我来说啊，其实我觉得我小时候很像基甸一开始一样，可能胆怯害怕，可能觉得自己是不足的，是微小的。在台湾有一句话叫做微笑的小丑。什么叫微笑的小丑呢？我在我学生时代啊，我曾经那时候都是吊车尾的，我非常的调皮。我国中三年换了四个班级，然后所以一直转班呢，我永远是那个转学生。那转学生久的时候，你就会有个机制，你就一定要在别人面前假装一个样子。那假装一个样子的时候，可能在别人面前总是笑嘻嘻的、笑口常开，或是可能在班上捣蛋、调皮捣蛋、搞笑，然后让同学觉得很好笑，然后以此来建立人际关系。但是回到家的时候，或是没有人的时候，我却完全笑不出来。我甚至觉得很想要放弃自己的人生，觉得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就像是这个微笑的小丑一样。但是他内心其实在哭泣。但是直到有一天，我那时候我就开始，直到我高二升高三的时候，在台湾啊，高三你要考，就是考大学的决定时刻，你的分数，你的一分之差，或是你选什么学校，你人生可能就从此不一样。你可能像我当时以前是非常调皮的学生，所以我可能常常在打混，然后班上也是成绩也是掉车尾的。我夸张到一个程度哦，就是我妈妈以前我们台湾会有一个联络部啊， 那联络簿上面会写说，你老师可能会在上面写一些评语，你可能上课表现如何。那我妈妈她最怕收到那个联络簿，因为那联络簿上面只要打开来，一定是老师各个告状的一些红字。甚至调皮到一个程度，就是我国中的毕业旅行没有参加，因为老师打电话给我父母说，其实我平常啊在学校可能太调皮了，那怕说如果我去参加毕业旅行，在外面可能会很失控，怕他管不住我，直接跟我父母说，希望我可以不要参加毕业旅行。然后其实他像调皮捣蛋的我，在面对人生选择的时候也是会迷惘，会觉得说，好，那难道我人生就这样子一天过一天吗？我们人生的意义难道就是学生时代你就每天认真的读书考试，然后睡觉，认真读书考试睡觉，考到好的成绩，为了要一个好的工作，那好的工作之后呢，难道就只是为了赚钱，赚钱是为了吃饭，吃饭为了睡觉，然后睡觉之后才要体力继续赚钱工作，赚钱睡觉，赚钱工作睡觉，难道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吗？当时我高二升高三的时候，我觉得我对我人生开始感到迷惘，我不知道我未来要去哪里，或是我要做什么。而且你在选择你的大学志愿的时候，你可能一分之差，你人生可能就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迷惘，我就听到有些朋友在教会的朋友，他们如何把他们自己的人生交在上帝的手中，然后他们会祷告，然后上帝可能告诉他们的意向，或上帝对他们人生的呼召，他们就努力朝那个方向前进。听到这些的时候，我就很羡慕，我就觉得说，我就跟上帝也默默的祷告说，好，如果我的人生只有一次，那我希望我不要浪费这个人生，我想要知道，我想要活出你在我生命当中的计划。而当我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有一位医生，他叫连家恩医师，他是台湾的一个医生，他去到非洲行医，他来到我们的教会分享，他开始在教会的投影幕上面放着一张一张的非洲小孩的照片，他在非洲行医的照片，但不知道为什么看着那些一张一张的照片的时候，我的眼泪就一滴一滴的流下来，我心中那时候也开始想到，其实我就心中默默觉得，我就想到那些过去也来到台湾，或者甚至来到中国，把福音带到我们华人世界的那些宣教士，许许多多的，像例如台湾有马杰医师，或是蓝大卫，或是马雅各，或是等等的戴德森，还有甚至许许多多的从来没有列出来的，而在中国大陆宣教的宣教士也多到数不清，甚至有上万人，都是从海外世界各地来到我们华人当中做福音的工作。这个时候我就跟上帝祷告，主啊，我跟上帝祷告，如果有一天你希望我可以成为一个医疗宣教士，透过我的医疗专业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那求你一定要帮助我。然后当我开始跟上帝祷告的时候，其实在台湾如果要考上牙医师啊，是非常竞争的，其实你成绩一定要是 99% 以上，就是 全台湾的 99% 以上的成绩。那时候就开始发奋读书，我跟上帝祷告说，主啊，如果你要我成为一个医生，那你要帮助我，所以我开始有了动力可以继续读书那样。而所谓的开窍，中文有一句话叫开窍，我以前过去可能物理化学或是那些以前看不懂的科目，突然间好像就突然明白它是什么意思了。然后因着上帝的恩典，我最后真的考上了牙医系，成为一个牙医师。好，帮把荣耀归给神。对，说真的，这真的是上帝的恩典。因为其实我刚刚有特别讲到，我其实成绩是非常差的，而且我以前班上总是掉车尾。当时我跟同学说，因为领受那个呼召，想要成为一个医疗宣教士，把福音传去那些有需要的地方的时候，我那时候我成绩很差，我跟上帝祷告，如果这是你对我的呼召的话，你要帮助我。而那时候我跟班上同学分享这个意象，或是对上帝对我生命中的呼召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在痴人说梦，老师甚至当着全班的面说，你想当医生哦，呵呵，有梦最美。对，其实我要分享的是，上帝能够让那些不可能的变为可能。就如同基甸，他可能觉得他是自贫穷、自微小的。那时候我在班上可能是掉车尾的，甚至可能是被老师不看好的，可能觉得我是个问题学生。但上帝要使用的不是你有 多好的表现或者多有能力。上帝使用的是有谁愿意把他人生交在他的手中。而当我们把我们人生交在上帝手中的时候，上帝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奇妙的事。我今天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见证，我相信也要发生在你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你正在看这个讲章的，无论你人在何方，也许我没有办法亲眼实体上来与你互动，但我知道上帝就正在你旁边，圣灵就正在你旁边，而圣灵对你的人生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当我把人生交在上帝手中的时候，他要做奇妙的事情。成为牙医师之后，真的上帝带领我去看见许许多多的地方。当时玉树大地震之后的青海，他们 70% 的房子全部被毁掉，但因着上帝的恩典，让我有机会可以跟着医疗团一起进到中国的青海去做医疗的传道。他们那边海拔4000公尺，要去之前要做一些高山训练，否则会因为缺氧或是高山症发作，甚至可能会猝死。所以那时候在去之前都要先爬山，然后去练习自己的肺活量。上帝也带领我去到肯亚的贫民窟，那在那边就是可以看到许多的有需要的小孩，然后看到许多的黑人的孩子。也带领我去到吉尔吉斯，那边到冬天的时候会到-40°C。然后也最后带领我去到约旦还有叙利亚难民营，在中东的地方，然后开始能够接触到一些在战乱后面对流离失所的那些难民。带领我去到丛林的部落新几内亚，在当中看见上帝如何在那些部落里面做到奇妙的工作。大家看到这个飞机啊，你们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个 Jurassic Park 侏罗纪公园。 Jurassic Park 里面他们搭那种飞机啊，就是会停到那草地上面。在新几内亚其实离澳洲很靠近，它其实就在澳洲的上方，那边有许许多多的宣教士去到当中。如果有机会的话，也欢迎各位弟兄姐妹去那边，就是去做福音的工作。因为在那边我觉得还蛮有挑战性的，就是我们那个搭那飞机很有趣哦，它是按照你的体重啊，你体重1公斤2块美金，所以你体重越重，你的机票就越贵。那所以去之前呢，要少吃一点。OK。然后那时候他们说我们会在河边洗澡，那河边洗澡的时候以为是那种涓涓细流啊，很浪漫那种中古世纪的河边洗澡，就去到当地的时候发现这河边洗澡其实是一滩泥巴水，这泥巴水的泥巴高度会到你的脚踝。那但是头几天我不太敢洗澡，然后因为我在那边有帮人做义诊嘛，所以看到他们来的时候很多身上带着皮肤病，可能身上发霉了，然后可能长一些霉菌，然后就要开一些抗霉菌的药膏。那时候我就心中在想着，他等一下就要跟我在同一个池子里面洗澡，那还敢下去吗？但我就想到，其实耶稣不是也是如此吗？耶稣来到当中的时候，他是道成的肉身，然后来到我们当中，住在我们中间。我觉得，那我既然来到这里，那我何必这么洁身自爱，觉得好像自己不愿意跟大家融入在一起？所以就，我觉得那时候下去踩在那个泥巴水里面的时候，我边下去的时候就以那种边宣告说我与主耶稣同死同复活，然后就潜下去，然后再起来，就这样子在新几内亚过宣教的生活。那上帝最后带领我去到了伊拉克，那在伊拉克在上帝后来又做了奇妙的事情，所以我决定继续回到伊拉克那边。那其实我主要是服事地点是在伊拉克，那所以在我继续讲下去之前，不知道大家想到伊拉克会想到什么？那也许你们心中会有各自的答案。有些人可能会想到伊拉克有恐怖分子，有些人想到伊拉克有石油，或是伊拉克有战争。我第一次去伊拉克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也对伊拉克完全充满了未知，然后我也身边完全没有听过有谁有去过伊拉克。所以我去一个多月，我只带了一个小小的行李箱，那种随身的登机行李。我想说，这样应该跑得比较快。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就只要带这个行李箱就可以跑。那时候我们，因为那时候机场是关闭的，所以我们是搭飞机搭到土耳其，再从土耳其的边境搭吉普车，然后进到伊拉克的境内。那结果想不到啊，当我去到伊拉克的时候，它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在伊拉克里面，你甚至可以看到家乐福或是摩天轮游乐园，然后也有百货公司。其他城市算是还蛮繁华的。那当然，他们很常停电啊，他们一天会停电个十几次，因为他们会有国家的电力跟他们私人发电公司的电力，所以他们会有个切换的时间。那切换的时候，曾经就想要排队搭那个摩天轮啊，然后想那时候小孩还小的时候带他去搭摩天轮，我们正在排队的时候啊，摩天轮就转到一半，然后突然就全部按掉，然后停电了。然后就想说，还好我还没拍到，我没有坐在摩天轮被卡在上面。但是如果还好，而且摩天轮事小，如果今天我是搭云霄飞车，搭到一半突然间停电了，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这个呢，这游乐设施呢，看就好，还是不要玩。但是我刚刚所分享的是在城市里面的，但是在城市外围发生战乱的地区呢，就是还是看到很多的断垣残壁。当然现在已经几年过去了，他们开始在慢慢的重建，但是还是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那伊拉克呢，它有几个邻居国家，一个是旁边可以看到有土耳其、有伊朗、还有叙利亚，然后下面是沙特阿拉伯。那土耳其、叙利亚还有伊朗呢，是我们主要服事地点在北方的地方，那所以这三个国家跟我们会比较密切，因为有时候在新闻上会看到土耳其可能又在伊拉克的山区在轰炸伊拉克山区他们号称的恐怖分子，或是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也有叙利亚的难民因着战乱，他们又越过边境来到伊拉克的难民营里面。那在伊拉克，他们有丰富的属灵产业。其实大家可能也许知道，但亚伯拉罕的故乡乌尔，其实那个地点就在伊拉克里面。那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族本家，来到以色列的时候，他其实上帝也没有忘记他的故乡乌尔，伊拉克。像先知纳洪，他的坟墓还有他的故乡也在伊拉克这个地方，或是但以理他的坟墓如今也葬在伊拉克，那些都还是现在可以去的观光景点。还有上帝所拯救的尼尼微城，那个也是在伊拉克，就在我们所在的城市的附近。其实上帝从来就没有忘记亚伯拉罕的故乡，所以上帝差派许许多多他的仆人与使女回到当中，去为亚伯拉罕的故乡完成他的计划。但是即便伊拉克有如此丰富的属灵产业，那但是盗贼来无非偷窃、杀害、毁坏。其实上帝从来没有忘记亚伯拉罕的故乡，他差派许多的先知在当中，但仇敌魔鬼一直想要掳掠这个伊拉克这个地点。伊拉克是古代的巴比伦，它北方是亚述，南方是巴比伦。那当时我们服事的主要对象是遭受 ISIS 所迫害的族群，他们叫做亚兹底教徒。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图，这个 Sanjar 这个城市啊，就是被种族屠杀的城市，而 Mosul 就是 ISIS 所崛起发源的地方。那我们所在的服事的地方大概是这个位置啊，在北方的伊拉克。那可以看到其实我们所在的城市大概开车一个小时就会到 ISIS 的领土。当然现在 ISIS 它已经被美国就是组织上是瓦解，但他们还是很多的窜逃的一些人，因为他们只要把衣服脱掉，他不要说他是 ISIS， 他可能就躲在民间。 ISIS 是一种信念，他们是一种极端的伊斯兰教的一个信念，所以很难把它根除。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爱是胜过所有一切的仇敌魔鬼的攻击的。那我们所服侍的亚兹底教徒，他们经历了种族屠杀，然后他们可能会被关在笼子里面，然后用火，然后把他们活活的烧死。所以那些刚你们看到那个 Sanjar 那些难民啊，他们就等于是逃。我们再来看一次地图哦。他们 Sanjar 这些难民，他们北面的 ISIS 的种族屠杀的时候，他们就往上逃到叙利亚，然后再沿路过来，来到我们所在的难民营。那他们这样逃了，花了14天的时间，没有水，没有食物，那许多人在路上可能就饿死，或是渴死了。那他们运气好，他们就来到了联合国的难民营里面。那如果排不进去的话，就会去到所谓的 dirty camp， 就他们自己搭建的帐篷区，如果连帐篷区进不去的话，可能会睡在羊圈里面。 或是睡在废弃的工地里面。他们当地有75万的，当地伊拉克难民有超过100万人，有其中75万人是叙利亚难民，然后75万人是伊拉克难民，然后30万人是叙利亚难民，然后他们当中97% 是没有任何工作的，他们面对了很多的绝望，面对了很多的破碎，他们觉得好像人生没有任何的盼望。那其实说真的，在需要的地方很多，那我们要如何在这些需要当中看见我们所能扮演的角色？就像我刚刚所分享，我去到许多不同的国家，那去到不同国家的时候，其实当地的一些长期的宣教师都会问我说，那你要不要长期待下来啊？那可能我就会笑笑的回答。在这些去到伊拉克的时候，当地的机构的负责人他也问我一样的问题，他说这边有很多的需要，你要不要在这边待下来？那时候我跟上帝祷告，是吧，因为那时候他听到这个邀请的时候啊，我心脏就瞬间停下来。我觉得那如果今天这个邀请真的是上帝的邀请怎么办？然后所以我就没有很立刻回答他，我就跟他说，好，那我希望我可以祷告清楚之后我再回答你。所以那时候我就回到旅馆的房间的时候就开始祷告寻求。那时候我有发代祷信给我们在台湾的牧者，还有在台湾的一些代祷者，然后也那时候我太太在新加坡读圣经学院，那时候我有问他说这个意向，然后他觉得如何呢？那是不是要再回到伊拉克更长期的在服侍？其实他也更多的祷告寻求。那很印象深刻的是在晚上伊拉克时间晚上11点，也就是台湾为什么是伊拉克晚上11点？因为在台湾时间有5个小时的时差。在台湾时间凌晨4点的时候呢，我的牧者被上帝叫起来，而在晚上11点的时候，上帝也同一个时间点对我说话。那时候我跪在地上祷告的时候，就上帝让我看到一个异象，他看到前方有爆炸，然后许多人往外逃，但是耶稣往前走，而耶稣走到一半的时候，他回过头来，把手伸出来，邀请我与他一起。他让我想到耶稣如何呼召彼得放下渔网来跟随他那个故事，然后他也让我回想起来，开始成为牙医师之后，我开始去到世界各地。那时候会去到世界各地，是因为我跟上帝祷告，你知道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医疗宣教士，但是我不知道要在哪边长期的服侍。那如果你要让我知道的话，到他那个国家的时候，你要让我知道。然后上帝让我回想起这个祷告。然后我就听到一个上帝跟我说 This is the place. This is the place. 所以那时候我跪在地上，然后痛哭流涕，然后回应上帝的呼召。而在同时，我的夫人 Vivi， 因为她在新加坡读圣经学院，她那时候也是上帝也对她说话。她那时候一直看到约书亚记，上帝如何呼召约书亚的时候跟她讲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然后上帝就那个礼拜一直不断用这节经文一直出现在他面前，甚至他在祷告的时候手上还出现了金粉，然后他知道说是上帝呼召他要去到伊拉克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在2018年2019年还有2021年的时候，我们都回到伊拉克。那意思说我来了是要教养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仇敌魔鬼想要偷窃、杀害、毁坏伊拉克这个地方，但上帝的心意是要让他的羊得到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其实，在我们要2021年要出发的时候，就是去年那时候再次出发的时候，我们出现了几个当地状况出现了几个新的危机。我们大家应该都有看新闻，应该都看过那个阿富汗美军撤军之后，整个阿富汗就开始内战，然后动乱，然后最后被盖达组织给占领。当时美国也说他年底他除了要撤军阿富汗之外，他也要撤军伊拉克，在年底他就会撤开。然后所以他美国说要撤军的时候，他们 ISIS 的那些恐怖分子他们就再次崛起，他们觉得说机会来了，所以他们开始杀了当地伊拉克的警察，杀了13个。然后或者是伊朗跟土耳其，他们也在开始在伊拉克的库德族区的边境山区开始轰炸。 那在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除了这些政局上面的动荡之外，也发生很多不同的挑战。其实我一百个理由可以继续留在台湾，像当时 COVID-19， 他们那边是每天破万例，或者有战乱的风险，或者我小孩那时候年纪还小，我女儿她现在才那时候才2岁多，然后还有气候，他们的气候非常的干燥。我去的时候我是手会整个，因为一开始不知道要擦护手霜，所以害我手整个是裂开来，然后甚至会渗血。然后我女儿那时候4个月大的时候，她有去，她去的时候她整个脸颊是发红的，是因为太干燥，皮肤也就有点像是过敏那样子，就会发红。然后除此之外，除了我们有一个我们的女儿2岁多之外，那时候老婆也发现她怀孕了。那怀孕的时候，她跟上帝祷告，因为那时候在订机票之前，她就跟上帝祷告说，即便她要去了，她即便她怀孕了，她仍然会去。所以她订完机票之后，隔一个礼拜，她就发现她怀孕了。然后她那边的生活条件，像是例如他们，因为刚刚讲他们很容易停电。那他们除了停电之外，他们也很缺电，所以缺电的情况就是你在煮热水的时候，他有时候电是不够把水煮热的，所以有时候只能洗冷水澡。那他们夏天呢，会热到地板上是可以煎蛋，是可以到40几度，但是到冬天的时候，它会冷到下雪。那所以在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大概是接近快要冬天的时候，所以天气越来越冷了。那冷的时候，你又没有热水，就只能洗冷水澡。然后或是那边当然也很没有什么中式料理啊，或是一些日式啊、韩国料理啊等等，所以就只能吃他们当地的食物，或是自己煮。那我们台湾也有家人要顾啊，像是我太太她的家人也还没信主等等的。我们有100个理由可以继续留在台湾，但是只要有一个理由让我去就够了，而那个理由就是耶稣。只要一个理由让我们去就够了，那个理由就是耶稣。我还记得我曾经在伊拉克，那时候我曾经在伊拉克地上跪着祷告的时候，上帝让我看到一个异象。当时我跪着祷告的时候，我闭着眼睛，但上帝让我看到一个从空中俯瞰伊拉克的平原。那伊拉克平原都是一片沙漠，然后有许许多多的帐篷，许许多多的难民营。然后上帝就问我说，What did you see? 你看到什么？我就问上帝说 I don't know, I see a lot of tents. 我看到很多的帐篷吗？可那不是上帝要的答案。他问我第二次 What did you see? 然后我就想说，你应该是要回答很多忧伤破碎的心吗？ Lots of sorrow hearts, broken and sorrow hearts. 可那也不是他要的答案。他问了第三次 What did you see?你看到什么？这个时候，那个画面从原本俯瞰的画面，突然间就开始放大 ，zoom in， 进到那个难民营里面，然后进到那些难民的，无论是满面沧桑的老人，可能或是经历过战争的那些中年男子，他们可能满脸的皱纹跟沧桑，但他们就再次回到小孩子的模样，就开开心心的跑来跑去。这时候，听到上帝跟我说 ，I see them as my child。And they should be in my paradise. 我看见他们是我的孩子，他们应该在我的乐园里面。我看见他们是我的孩子，他们应该在我的乐园里面。当我明白上帝对他们的心的时候，对我来说，他们可能只是在新闻上面看到的一群人，或者他们可能只是很可怜的一群人。但上帝不是这样看他们的，上帝看他们是他的孩子，而仇敌魔鬼在偷窃、杀害、毁坏他的孩子们。在破坏他孩子们的家园，所以上帝才呼召许许多多世界上的基督徒去到他们当中，来带出他想要带出来的改变，来重建他们的家园，让他们知道他们应该要在耶稣的乐园里面，他们不应该在这些仇敌魔鬼的偷窃、杀害、毁坏里面。教会历史从来就不是安稳和舒适所写出来的。当我们看到那些过去的宣教士，无论来到中国，无论来到台湾，那些宣教士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在更早以前来的，他们可能没有一个机票可以一搭就飞回去，他们要搭好几个月的船，他们也没有像我们现在很方便，可以用手机就可以直接视讯跟我们家人联络，他们当时也只能用 因为我很难跟家人联络，可能只用电报，或是可能好几个月都没有任何跟家人的音讯。但他们却选择他们来到当中的时候，甚至很多宣教士，他们当时有很多的一些会致死的病，像是疟疾、霍乱、麻风病等等的。他们不像现在有医疗那么先进，很多人可能到了当地，可能就因为水土不服或是生病，然后就过世了。他们想家人的时候，也没有办法立刻回到家乡，但他们却不是选择安稳和舒适，他们选择的是爱与信心。教会的历史是用爱跟信心写出来的，而我很荣幸，上帝也让我有机会可以做一个选择，我是选择安稳跟舒适，还是选择爱跟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也在问你一样的问题，你是否愿意与上帝一起写下他神国的历史？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有美好的计划，你是他计划当中很重要的一块拼图，你是他的孩子，他想要与你一起写下最美好的故事。但那个故事你可以选择用安稳跟舒适来写，也可以选择用爱跟信心来写。我很感谢上帝，当我选择用爱跟信心来写的时候，就像是用摩西去过红海一样，他脚一踏进那海面的时候，海就分开来了。我们刚刚看到美国本来说要撤军，所以那时候我们订了机票的时候，我们想说如果真的发生了，反正我们就想要如何去避难。但是后来就看到美国后来又重新加派了2000兵力去到当中，而那时候老婆她怀孕嘛，她怀孕的时候她跟上帝祷告说，她因为怀孕要坐长途的飞机会很不舒服，那可不可以给她一个恩典，然后可以坐商务舱。那老师说了，因为我个人信心比较小，不太敢跟上帝求这种事情，因为觉得商务舱很贵啊。商务舱我们那时候机票大概是15万台币，大约是5000块美金。那但是如果要坐商务舱的话，要15000块美金，大概是3倍的价格。那是45万台币。但是那时候，因为你知道，而且那时候我们又带着小孩。你带着小孩，他也不可能你买个经济舱的票 economy class， 他把你升成 business class， 因为你带小孩，他怕你会去吵到那些其他坐在 business class 的 passenger 的客户，所以他们都已经花那么多钱来去做商务舱了，怎么可能让你带小孩去吵别人？但是真的，上帝就是做那么神奇，我们买的是一般的 economy class 经济舱的票，当老婆就收到一封 email 说，你是否愿意在24小时之内要 reply？ 如果你是否 reply 要愿意升等成 business class， 所以我们一家三口就真的升等成商务舱，然后感谢上帝，然后把荣耀归给神。对啊，去到当地之后，我们看见上帝如何开路，然后我们开始有做一些 mobile dental clinic， 就是移动式的牙科巡回义诊，开始去到周围的一些乡村或者难民营里面去搭建临时的牙医诊疗所。那在牙科巡回义诊的时候，我过去去过不同的地方，很多国家，我那时候会发现其实牙科啊，你牙医的病人你永远看不完，所以这次我把重心放在不是病人身上，不只是病人身上，而是放在我的牙科团队。我觉得但这些牙科团队，我希望可以把福音介绍给他们，他们很多人是穆斯林背景或是亚斯底教徒的背景。但那时候我们每天开始之前，我们就花半小时的时间带他们一起来读圣经，然后读圣经可能会讲一些爱的真谛啊，或者一些比较柔性的经文，让他们一起来读，然后一起来讨论当中的内涵。那当然后来他们很多在读的时候，一开始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读这个，但后来他们就越读越有心得，然后越读越心就越来越敞开，然后甚至他们也会到后面的时候会引用前面几天所读到的经文来分享他那天所看到的内容，然后上帝在那些牙科组里面开始做奇妙的工作。那除了我牙科的本业之外，上帝也开拓我的眼界，让我可以去工地里面盖房子，我们在开始里面去盖一些 construction。 那我们在当中我们要盖一个社区中心，在 community center 里面你会看到会有妇女事工，还有心理諮商的事工，还有儿童教育事工，或者手术后的复健中心，还有牙科诊所，还有一个礼堂，跟中间的一个 playground， 那这个 playground 呢，我们是跟当地的让小朋友有参与感，难民的小孩有参与感，所以会从他们学校里面挑出几位小朋友来当代表，然后来一起讨论说他们希望什么样的 playground， 然后让他们觉得说这个 community center 不是外面的外国势力直接为他们盖的，而是他们自己设计规划成他们想要的样子，那是属于他们的。然后当然也在当中帮忙规划牙医诊所，然后做本身的牙科 的规划等等，或是在我们本身的基地 base 的 B1 本来是一个仓库，那就重新规划那个仓库成一个 learning lab， 就是学习中心。那学习中心我们可以看到前面会变成一个 cafe， 会有个餐厅，那 bar， 让大家可以在里面用餐，然后也可以旁边也可以放一些敬拜的诗歌，然后他们可以听。然后后面会变成电脑教室，这个Learning Lab 里面电脑教室教他们学会电脑技能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我们机构跟美国的一些企业有合作，对，他们就可以用远端的方式去帮那些企业做一些远端的工作，增加那些难民的工作机会。那我们也办一些 outreach 的 party， 就是邀请一些当地的朋友或是我们在当中所接触到的人，在 party 当中分享我们为什么要来到当中，有点像是一个布道会，他们分享耶稣，分享上帝如何呼召我们来到当中的，在过程当中也听他们一起分享，然后一起吃吃喝喝，然后分享快乐，分享爱。那其中这个照片就是这家人啊，这个女孩叫做 Mina， 是我女儿布布在当中所第一个交到的朋友。那她的妈妈呢，那时候我们有玩一个游戏，那时候玩游戏的时候就问他们说，你如果有超能力，你希望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什么样的超能力？那如果很多人可能想说，那我想要飞啊，我想要会隐形啊，等等。但是那个妈妈她就说，如果我有超能力，我希望我可以跟我的家人永远在一起。那其实听的时候，当下可能没有立刻领会过来，但后来想到，其实他们这一家人，他们失去了他的父亲，他是个寡妇，他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那其实这个超能力是许许多多的伊拉克的难民他们心中最想要的超能力，就是可以跟家人在一起。很多人他们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他们的家人，他们希望的就是可以跟他们的家人在一起。而很多人问我们说，为什么要带我们的女儿去冒险啊？去这么有冒险的地方，我们大人自己想去，上帝呼召我们自己去就好了，干嘛还要带小孩子去？但其实对我来说，我不想要让我的小孩觉得是耶稣把我们抢走了，把他的父母抢走。我想要让我的小孩一起，我不想他只是听到耶稣如何爱人，我想让他也一起去经历到上帝如何去爱人，使他成为当地小小的宣教士，他跟让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去接近当地的那些有需要的人。然后其中中间这位女孩，她才16岁，那时候我们去到难民营里面的时候，第一次跟她碰到面，她看到一个亚洲的小孩，觉得很可爱，想要跟他拍照。那时候那女生觉得说，但是对我女儿来说，一个陌生人突然想要跟你拍照，然后抱你，她一定会不想要，所以她那时候就有点抗拒。可那女孩，她后来我们了解她的背景，那女孩她其实是被 ISIS 抓走，被 ISIS 抓走了5年，所以她在当中，她才16岁，等她10岁、11岁的时候就被抓走。然后他被抓走之后，他跟他的父母失去了联系，跟他的兄弟姐妹失去了联系，他找不到他的家人在哪里。然后后来他被救出来了。在这5年当中 ，ISIS 抓走的时候，他发生了许许多多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因为他们女生被抓走的时候，通常会被当性奴隶来贩卖。但是那时候我就跟我女儿讲说：“哎，布布啊，我女儿绰号叫做布布。”我跟她说：“布布啊，姐姐很难过，你愿意抱抱安慰她吗？她想跟你拍照。”然后一开始我女儿当然不想跟陌生人抱抱拍照，但是后来她听到说姐姐很难过，她就说好，那她想跟姐姐抱抱，所以她就跟那个女孩一起抱抱，然后拍照。她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我女儿晚上睡前会自言自语，然后她就一样说，她就开始自言自语说姐姐很难过，布布要抱抱安慰她。其实这就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就让我们的小孩一起去学习如何去爱，去抱那些，去拥抱那些受伤破碎的心，这是我们带我们女儿一起去的原因。而这两位都是我在当地的助理。那一个不怕死的决定，我们很感谢上帝的是， 后来上帝亲自透过梦里面对我的助理说话，所以他跪在那边的时候，后来我们在一起读圣经的时候，反正长话短说，最后他决定说他想要接受耶稣成为他的救主，然后他还想要受洗。然后知道他们在当地要受洗的时候啊，是会被他们的家人或是被他们的宗教的长老赶出家门，或是被石头打死的。他们在当地，你被石头打死的话，你叛教被石头打死，警察是不会管的，警察只会在死亡证明上面写自杀，但其实一看就知道他整个是被石头打死的。然后但他还是选择相信耶稣，因为他那时候不断的在梦中祷告，他在觉知受洗祷告的时候，我带他让他请他自己祷告，他祷告的时候他不断的讲到一句话，就说谢谢耶稣出现在我的梦中， Thank you for showing up and coming into my dreams， 然后谢谢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是耶稣亲自把他的孩子找回来了，因为耶稣非常的在意他的孩子们。而这个第二位是 Holger， 他也是我另外一个助理，他那时候因着信主的时候，他被他的大伯啊关在他们家的二楼，然后不让他跟任何人接触，他被关了六个月。因为他大伯就跟所有人说他生病病得很严重，然后大家都觉得他疯了，为什么要信什么耶稣？但他就觉得，但他说还好，那个时候他偷偷藏了一本圣经在他的床底下，所以他被关了那个六个月，反而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更多读圣经。而出来之后，他没有因为被关了六个月，然后或是被恐吓、被毒打，他就放弃这个信仰。他反而开始到处跟别人传福音，然后他每次被传的时候，可能都会被别人辱骂，或是别人觉得他疯了，或是可能甚至被打巴掌，然后被揍拳头。然后有一次，他在分享福音的时候，他说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或是被谁，他就整个晕过去，然后被打到头，醒来的时候他头缝了四针。但是然后他美国的朋友就跟他讲说，你应该要小心一点， You should be more careful。 但他就说对他来说，耶稣就像一个小孩找到一个宝藏或是一个很好吃的食物的时候，他会忍不住想要跟别人来分享，对他来说耶稣就是那个宝藏，而他没有办法不分享耶稣这个宝物。所以他说一个，所以我才说一个不得不说的理由，他找到他生命当中那个最宝贵的宝藏，是他没有办法忍着不说的。而这就是福音，这就是耶稣。有时候我们会怀疑上帝说，主要为什么如果你是上帝，你是慈爱的上帝，为什么还会发生这么多悲惨的事情？就像在伊拉克，为什么他们还是会失去他们的家园？为什么他们还是会面对很多的苦难跟逼迫？就像基甸那时候也跟上帝祷告说，主啊，你如果与我们同在，你不是我们列祖的神吗？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的事呢？ Why has all this happened to us？ 我们生命当中也许不一定像伊拉克那些难民一样，我们生命当中也许也遭遇到一些许多让我们难过或破碎的事情。我会说，主啊，你不是与我们同在，为什么还会遭遇这一切的事呢？上帝怎么回答？上帝跟他说，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 Am I not sending you? Am I not sending you? 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当我们看到好像在世界各个角落或是我们的环境周围发生许多难过破碎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问上帝说，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情？上帝的回答是，我不是差遣你去了吗？ Am I not sending you? 今天上帝也在差遣我们去到他要我们去的地方，来改变我们的环境，来改变那个地方的环境。上帝在跟你说，我不是差遣你去了吗？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今天各位1503的弟兄姐妹，圣灵也在跟你说，他差遣你去，而他你去的时候，你不是空手而去。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而最大的能力是的，上帝有许多的属灵恩赐是等我们来发掘的，有许多的神迹奇事会随着我们。但是最重要的，如同保罗所说的，最大的能力就是爱，爱就是那最大的能力。 去的时候，一个牙医师去到他们当中，我能做的很有限，我帮他们看看牙齿，或是盖他们一个社区中心，对他们能有多大的帮助？他们失去了家人，他们失去了房，他的原本的家园，他们很多亲人都死去了。那我去帮他们补个几颗牙齿，能有什么改变？但其实我去的事情只有，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跟上帝祷告。那时候我跟上帝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你知道我会，你知道我会回应你，我对你的承诺，你对我的呼召，你知道我会去到有一天我会去到世界各地来分享，来接触不同的人。那如果我去他们当中的时候，请告诉我你要我分享什么？那很多时候圣灵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可能是一个聚会的感动，可能是内心的感动跟激动。但那一次圣灵对我讲话的时候，我是一个。”无可否认的知道那是上帝在对我说话。当我在开始祷告的时候，一开始什么事情都没有。我跟上帝祷告说：“主啊，你让我成为你的传声筒，让我知道你当我去到那些有需要的人的面前的时候，你要我说什么。”而这时候开始，从我的头顶开始麻，我的指尖也开始麻，然后全身麻过来，然后最后麻到我的胸口。我感觉我全身的空气都要被挤出来了。我开始好像就是完全吸不到空气，我开始大叫。我连续叫了大概。5分钟、10分钟，我开始站不直，然后跪在地上，然后感觉到全身的空气被 compress 被压出来，然后开始大叫。然后那时候我眼睛闭上的时候，开始浮现一个的脸孔，浮现了可能那些孤儿寡妇的脸孔，浮现那些可能在贫穷当中的人的脸孔，浮现那些灰心挫折失望的人的脸孔，不同民族的不同人的脸孔。然后听到上帝跟我说，告诉他们我没有忘记，去告诉他们。我没有忘记，而且我知道那是上帝要我告诉他们的信息。我们去到伊拉克的时候，是的，我们也许只是帮他们看看牙齿，我们也许只是带来营队，或是做一些好像没有办法，好像改变他们已经失去亲人的这个事实 的一些帮忙。但其实我们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让他们知道，上帝没有忘记他们，让他们知道上帝没有忘记他们。其实神国的道理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简单。当年他呼召彼得的时候，彼得只是个渔夫。他呼召他许多门徒的时候，很多人可能是渔夫，是文盲，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但上帝在找的从来就不是谁的圣经很熟，他在找的从来就不是谁有丰富的神学背景与知识。他在找的是有谁能够愿意全心的来爱神，并且热切的来爱人。当我们领受一个感动的时候，我们是否去回应他？当我们看见一个需要的时候，有谁愿意去满足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需要成为那个最厉害的，但是我祷告的是你们每一个人都成为那个愿意回应上帝的人。而当你愿意回应上帝的时候，也许你觉得你自己好像是自贫穷，是自微小的，如同基甸一样。但是上帝要跟你说，你是大能的勇士。上帝要跟你说，你是大能的勇士。我们 receive, respond。And react， 我们就是我们领受一个感动与呼召的时候，我们就回应他，并且采取行动。上帝在找谁愿意为他采取那个行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要为你们来祷告。我们一起闭上眼睛。等下我们开始敬拜的时候，我们请敬拜团可以上来。